至于化缘呢，他的本意就是给那些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有接触佛法的机会，所以比丘要圆满托钵黑化善缘。原本的目的就不在于饮食，而是在于种植信佛学佛的善根。现在的人一提到化缘就联想到向人要钱，这个并不是佛法的本意。当然透过黑化而使到在家人布施，双方都是得到实益的。不过呢，就不能够本末倒置，不可以说表面就被人佛法，而目的呢就是在于要钱。现在化缘多数都是为了建筑寺院，很少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亦都有一些是团体和寺院乃至个人为了举办或者是促成某一种文化教育慈善事业而产生的，例如印经、办学校、建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等等。面对这种活动呢，出家人应该做，居士呢当然亦都应该做啦。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乞丐教育家武训，他就是以乞食来到办学，这个是值得鼓励的。因此呢，居士化缘最重要的就是看看他的目的是在哪一道，不是说可以亦或不可以的问题。如果是为了护持三宝，当然就是可以啦。如果是为了社会福利，亦都同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为了购买私人的住宅，或者是假借佛堂寺院之名而谋取个人的私利，这样就是违背因果的啦。寺院《法华经》那里呢是称它为塔庙，原本就是用来供佛的舍利的，后来呢才作为珍藏佛的法宝。在有佛有法的地方一定就有僧人照顾，所以在塔庙的旁边就有僧房，这样就完成了住持三宝的形象。俗家人亲近三宝，如果是住在寺院就称为近住，他的目的就是学习出家的威仪和修行的生活，而且是为僧众服劳役，就称为耕种福田。佛典那里是没有居士主持寺院的这个例的，但是近世呢，日本的佛教就以在家居士为中心，他们住在寺院，生儿育女，代代相传，是职业的宗教师家族，跟一般的在家居士是不同的。另外呢，好像文初的杨仁山、欧阳占、韩清静，他们都是以居士的身而主持佛教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他们都有道场，但是就不是称为寺院。比如奇缘精舍、金陵黑经处、支那内学院、三时学会等等。因此呢，居士他们主持各类的道场呢都是用精舍、学会、学院、莲舍、居士林、居士会等等的名称，是不会用寺院的名目的。如果居士一定要主持寺院呢，这个就可能是密教在家派的喇嘛，或者是神道教的庙祝，而不是住持。因为寺院的住持是代表住持三宝，居士他们不是僧宝，又怎能够做住持呢？名实不符，这个是违背佛教伦理的。凡是佛教徒都应该念经拜忏。佛教既然是鼓励生前结舍共修，死后亦都应该有同修的助念超度，因此居士当然是可以帮人助念为人超度啦。不过问题就在于有一些俗家人，他以为人诵经拜忏超度亡灵作为专门的职业，好像先天、龙华、一贯道等这些的斋教呢就有这种的情形。他们平时就不敬僧宝， 一旦有人过世需要超度呢，就出现专为亡灵超度的斋公斋婆，而且众学僧尼时时都用的经忏佛事到处咁样赶场。他们是职业性的诵经团拜忏队，当然就是计工酬的啦。但是这种现象是佛法所不容许的。亦都有人问居士他能不能够使用法器敲打唱念呢？这个应该就不是问题，只要是用来诵经拜忏修行佛教的仪轨，而不是作为赚钱谋生的途径，这样就可以的了。问题是当学识了法器的敲打唱念之后呢，很可能被人整天都请来请去，忙到非常之紧要，以致呢要抛弃自己本行的职业，而将经忏佛事当成为专业，这个是必须要防止的事。在家居士的谋生方式有很多，如果用修行的方法来谋生，虽然亦都不会饿死，但是就不会大富。正信的居士实在就不应该去赶经忏的。至于出家人的事务，居士是不得参与的，更加就不可以干涉。这个就好比你不是某一个团体的成员，而去干涉那一个团体的事务一样，参与就已经是不对的了，何况还去干涉。所谓僧事，就是指出家人的生活、威仪、戒律的清净与否，以及僧众之间的摩擦等等。居士如果过问，就好比自己不是军人身份，而走入军营那里去论断军纪，或者是处理军营的事务。出家人本为一体的，但是因为出家人都是凡夫，所以他们之间亦都可能有矛盾，但是僧无隔宿之远，小小的摩擦转眼就忘记了，所以往往都是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来到处理僧众的琐事。如果居士插手下去呢，反而就会使到那件事情更加扩大，而且口舌就更加多添。所以居士入到寺院，只需要热心咁样护持，唔可以帮一个讲一个，谈论是非，制造纠纷。常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要记住，你是为了信佛、学佛、护持三宝而亲近寺院，所以呢，千祈唔好话因为见到一啲你所唔顺眼嘅僧众现象，就生嫌隙，在处自寻烦恼啊！请问法师，以出家僧众为佛教中心的传统，仲能够继续维持吗？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之尖锐的问题。佛教由印度到中国，乃至到韩国、日本同埋越南，2500多年嚟，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但是在100年前，日本的佛教由于明治天皇时代实行维新政策，而且为了增加人口而从事对外扩张，所以对于佛教的出家僧众用种种的压力使他们娶妻吃肉。从此之后，日本佛教渐渐就变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风气了。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寺院经营者，所以仍然是被视为僧侣。到了二次大战之后，韩国亦都出现了在家的佛教教团。到现在为止，韩国就有出家和在家两派共存而不互容的事实。中国以及香港、星马和北美地区呢，亦都渐渐有了独立的居士佛教组织。他们虽然是不反对出家僧团，但是亦都不一定作为出家僧团的爱护者。当然了，由于一向的标准观念，居士不能够代表僧宝，所以还未有人以居士的身份明目张胆地接受信徒的皈依。但是这种现象还能够维持多久而不变质呢？ 这个就需要看看出家僧团宏法力量的强弱，以及人才人数的多寡而决定了。如果僧众之中没有人才，没有能力去领导四众弟子，这样中国佛教专为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时日不会太远了。在佛世的时代，以及佛涅槃之后几百年，僧众龙象辈出，在家居士依止僧众修学佛法是正规的现象。到了大乘佛教抬头的时候，就有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观念出现，比如维摩居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在明末之后，居士佛教亦都渐渐抬头，文初以来居士的人才亦都出了不少，甚至印光大师他多数都是以居士作为摄化的对象，相信他的目的就是与其被居士脱离僧众，不如就以一代大师的身份专门摄化他们为三宝弟子。今后的僧众是不是能够维持传统的地位，就要看僧众之中是不是有人能够感化居士，摄归他们作为三宝弟子了。据我所知，今天有不少的大德居士虽然亦都学佛，但是就不请求僧众举行皈依三宝的仪式，因为在六祖坛经那里讲，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子，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子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亦都因为这样，致使一般自视较高的居士，他们不愿意向僧众顶礼自称弟子。另外呢，根据净土的教典，往生西方不一定是要以皈依三宝作为条件的。虽然《观无量寿经》主张中上品以上的呢是需要受三皈依具足众戒，但是中下品以下呢就没有规定要受三皈，只要临命终的时候恳切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了。历来中国佛教的信徒虽然是很多，但是真正皈依三宝称为三宝弟子的比例呢就不多了。佛教是主张依法不依人，教团以三宝为中心，不以特定的个人为对象，但是中国人一向是持有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这个观念，以人为重以法为轻，如果有学行都好，以及智慧和慈悲并重于世的高僧出现，自然就会形成以僧宝为佛教中心的局面了。不过呢，今后的情况可能就更加艰巨，因为面临科学文明民主思潮，要使僧众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就必须要付出更加高的努力和代价。其实是不是能够保持僧宝为佛教的重心应该就不是问题，如果重视僧才的培养和适当的应用，加上僧众没有家室之累和世务的束缚，无论在学问和修持智力以及悲愿都应该是好过在家居士的。我们不需要为将来哪一个是佛教的重心而争论或者担心，这个呢是要看我们僧众对未来社会的前瞻和阴影，他们能不能够掌握住不变随缘的方向而定的。